结束这一章的讲解之前，我还要跟你谈谈有关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这个观点。我看过一篇文章是谈到这个观点的，作者是一个外行人，不过他有这个胆量来写下以下的话。他说，在我们的土地上正蔓延着一种肤浅的基督教思潮，那些在基督里扎根不深的人，不以为神会用大灾难来试炼他的子民，他们又不认为神会用患难来使教会成为基督的心腹。其实很明显的，受苦是达到荣耀之途径，我们是受召去受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也受苦，为我们留下榜样，要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因此我不再教导基督徒，告诉他们不必经过大灾难，也许他们不必，但是我要使他们准备好去面对一切的试炼，而不是要叫他们准备好等候在失恋的时刻来到之前被主提去。这个外行人又在他的文章里说，要穿戴神的全副军装，就能忍受那邪恶的日子。弟兄姐妹，我要你知道，大灾难期并非叫做邪恶的日子，它是叫做神愤怒的大日子。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研读启示录的人会相信经过大灾难会使教会变得纯洁，或者使教会成为心腹。其实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那一刻，他已经使我们成为洁净，否则我们不配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是在基督里进到神面前来的，除这之外你不能加上什么。你不能把受试炼的时刻看作是神愤怒的大日，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被提去了。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那144,000人的身份是很明显的，他们是以色列民，甚至于连各支派也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不可能说这一批人是教会，也不可能说那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看到神保守了那144,000人经过大灾难，所以神能否在大灾难之中保守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当然如果那是他的旨意和计划的话，他必定能够保守。但是根据神自己的话，那不是他的旨意和计划。主耶稣说过，他要保守我们离开那可怕的试炼。我要再一次的强调，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期，但我们却要经过一些小灾难。我们都要遇到困难和试炼，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会遇到艰难困苦的。越是好的圣徒，越会遭受到多的苦难，这是神用来使他儿女成长的方法。我们都无法成为神美好的圣徒，我们都不过是他微小的儿女，始终不成熟，长不大。但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会因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来接纳我们，他不会因为我们经过了大灾难而接纳我们。另外一点希望给你思想的，就是大多数的教会都不会遇上大的灾难。1900多年以来，众多的信徒经过了死亡之门来到基督面前， 我希望你不会相信神要这些信徒再回到地上来经历大灾难。到了大灾难临到地上的时候，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信徒仍然活着，大多数的人已经被提去了。我的感觉是，那些认为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人，感觉到我们应该经过大灾难是因为我们活该。不错，我也认为我该经过大灾难，甚至于下地狱，但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忍受了地狱的苦刑，我已经信靠了他，所以我不必下地狱，我也不必经过大灾难。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为我舍命，他的恩典拯救了我，这一位满有恩典的主有能力使我不经过大灾难。不错，神会叫我们有生之年经过一些小灾难，我也经历了不少小灾难或者是失恋，这是神用来造就我、锻炼我、洁净我的方法。有一位牧师对我说，你经过了这些患难之后，我发觉你以前不同了。我相信他说的对，神容许患难临到我是有他的目的的。我读了刚才跟你谈起的那篇文章之后，我就想，到底这位弟兄有否真正的为基督受苦啊？有一位传道人跟我谈起大灾难，从他的语气里面，我发觉他似乎不觉得大灾难会像启示录所预言的那么可怕。难道这些事不会是真实的吗？是神用来恐吓我们的吗？弟兄姐妹，在启示录里面有些地方神使用象征，你知道他为什么使用象征吗？他使用象征是因为那真实的事比象征要更可怕、更糟糕。象征只不过表达了现实的少许程度而已。约翰为我们描述的许多事都需要加以解释的，连神也没有将某些事告诉我们，不是神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耳朵蒙了油，听也听不明白。我很担心，因为很多人不认为大灾难是可怕的，而那144,000人能够安然经过大灾难，确实是一件神迹，连一个也没有失落，那是主耶稣保守了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个个壮大有力量，不，而是因为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得胜。启示录第14章为你讲解完了，下面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向你介绍一下启示录第15章。启示录第15章给我们看到天上另一个异象，有7位天使带来最后的7个灾祸。第15和第16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记载了倒下的7个愤怒的碗。我们看过了7印、7号和7个人物，现在要看到的是最可怕的7个愤怒的碗。第15章是启示录各章中最短的一章经文，也是在大灾难期中最后一系列审判的前奏。这些审判是最剧烈、最具破坏力的。大灾难的目的是审判，它不是为洁净教会，而是给撒旦最后的机会。神因着他无限的恩典，要在大灾难之前把教会从地上提去。 如果你愿意接受他的恩典，你就能逃避这大灾难。那七个愤怒的碗并不是信徒所盼望的福，我们乃是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这是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的话。如果你信靠基督，你就不必经过大灾难，但那些没有得救的却是要经过大灾难。有人说，穆迪所做的传道工作使到地狱的人口减少了200万。今天我们常常听人说要减低人口爆炸的压力，其实地狱多年来已经是人口爆炸了。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减低地狱的人口。在这些天使倒出愤怒的碗之前，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那就是到底信徒能够起来抵抗敌基督吗？如果你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答案，那么启示录第十五章要给你答案。好，启示录第十五章就为你介绍到这里。这是启示录最短的一章经文，它预言到七位天使带出七个灾祸，这章跟第十六章是连在一起的。在头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天上的圣徒，就是那些经过大灾难的圣徒敬拜神，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十五章，我要读第一节的经文。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七灾是大灾难最后的灾祸，在这之后基督就再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经文说，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这异象与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异象是相连的。那第一个异象是以色列，这七位天使与即将来到的审判有关，那些审判要一直持续到基督再来。从启示录第十二章起到基督再来，这中间一连串的事件是互相关联的，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是按时间的顺序，而是按照逻辑的顺序，把相同的事件再加以详细说明。这个方法是圣灵的独特方法，正如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记载一样。创世纪第一章给了我们一些创造的资料，就是那七天的创造工作。到了第二章，圣灵把人的创造再拿出来加以详细述说，这叫做扼要重述的原则。这种原则在全本圣经里都可以找到，例如出埃及记记载了摩西的律法，到了申命记就把律法加以说明，用以色列民在旷野的40年漂流的经历加以述说。还有到了新约，我们有四卷福音书，不是一卷二卷，而是四卷，因为要用到四卷来把基督荣耀的位格就着不同的角度写出来。撒旦被摔到地上，他将愤怒 倾倒在以色列民的余数身下。还有撒旦又接着那两个兽在世上做最后的控制，然后神展示他最终的愤怒，就把地上一切的罪恶结束掉。诗篇第110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这发尽了在希腊原文是一个预言性的时态，也就是指一个还没有实现的事件，就是把它当作是已经完成了，发生过了。经文说神的大怒，这是大灾难最后的审判，神一直不轻易发怒，但在这里他不再容忍了。愤怒的大日最后的审判是来自神，不是来自撒旦或者是兽，他是直接的从神的宝座出来的，神将要施行审判。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15章第2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15章第2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经文说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这表示在大灾难期受对信徒的大逼迫。在这一段的时期，若是没有兽的印记是绝不能买卖的，而且连找食物也非常的困难。因此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教训门徒说，无论是谁奉主的名给人一杯凉水，他没有不得到赏赐的。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个人拿一杯凉水给那144,000人中之一位，他的生命就有危险，因为那兽会认为他犯了罪而要把他处死。那将是非常艰难的日子。说到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到底人们熬得过大灾难吗？如果他们没有受神的印记，他们是绝对熬不过的。虽然在那个时期有许多人会寻道，我相信那144,000人中绝大部分会为耶稣而舍命，但是他们会至死忠心。我们看到所有144,000人与羔羊一起站在锡安山上。这节经文又说，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像，这些是经过火一般的逼迫的圣徒，他们拿着神的琴要歌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又怎样呢？我们并非处在大灾难其中，也不会处在大灾难其中，但你是否因为遇到了一些麻烦心里就怨恨起来呢？希伯来书第12章第15节提醒过我们，毒根是很容易生出来扰乱我们的。你心里有毒根吗？我见过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容许心里的毒根败坏了自己的生命，以致他们失去了信徒的见证。我们要祷告，求主除去我们心里的毒根，不叫它滋长，免得我们的生命被败坏了。我们看到这些经过大灾难的圣徒，他们虽然经过灾难， 却仍然保持着他们对神的歌颂，这是难能可贵的。我读过一首小诗，它并非出自大诗人的手笔，而我觉得作者写得很好。现在我把它翻译出来跟你分享。这首诗是这样说的：未蒙应允吗？信心是必得应允的。他的双脚站稳在磐石上，屹立在风暴中，极响的雷声也不能够使他惊怕。他知道全能者听他的祈求，在某天某地他必成就。未得应允吗？不，别说主未答应，或许你尚未做好分内的事。你的祈求一发出，神的工作就开始，神必完成他开始的工作。若你祈求之香继续的燃烧，那么在某天某地你将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免不了有时候会有一点的苦毒生出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祷告，要多多的为此祷告。如果这些经过了大灾难的圣徒仍然能够歌唱，那么我们不论处在怎样的环境，心中应该有一首歌。诗人在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说：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耶稣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从我多年的经历里，我发觉神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要我们学到功课的。他容许这些事发生，是要叫我们长大。我们要小心，要祷告，千万不要落入撒旦的陷阱里面，叫我们失去了救恩的喜乐。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跟第四节：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如果你想学唱摩西的歌，那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一节和申命记第三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十三节。这两首歌都是谈到神的释放、拯救和信实。羔羊的歌是向基督作为救赎主发出的赞美。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那里看过了。让我再提醒，启示录这一卷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四个骑马的、七号、七个人物等等都是次要的。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基督身上，是他在掌管一切，他是主。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 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圣洁、大能和荣耀。基督耶稣是奇妙的，他可以把一只手放在神的手里，又把另外一只手放在人的手里，然后把他们拉在一起。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是神。这里所提到的万世之王，这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圣徒之王，另外一个是万国之王。而另一个含义呢，是基督要受到全宇宙的敬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今天一般人对神不怎么样的敬畏，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只知道神是爱，以至于我们忘记了神又是光。那个意思是说，神是圣洁的，神是要我们敬畏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万国万民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敬拜的日子将要到了。今天没有多少国家真正的敬拜他，但是有一天每一个国家都要敬拜他。有一天神要把背叛的人除去，只剩下那些敬拜他、尊崇他的人。诗篇第二篇第八节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列国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又说，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乎，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到那一天根本不需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因为人人都认识神。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五节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今天时代进步，世界许多国家日渐富裕，但同时又出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许多社会问题，不道德的现象，无神的思潮，不公义的事，比比皆是。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将会是一个极尽分子。但作为神的儿女，我看见了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但我知道我根本无能为力，无法去挽救。不过有一天基督要来统治，他要施行审判，而且要在地上秉行公义公平，我为此而感谢神。我对那些政客的游说已经厌倦了，他们一再的重申要怎样的进行改革，要竭力为民，服务社会，但最终他们只是照顾到自己的利益。每一个政党都是如此。我们今天面对着如此严重的不道德现象，如此巨大的不公义的事，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凡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只能够为自己的国家祷告，为基督要来掌王权、施行审判、秉公行义而欢乐。因为到那时候，公义要真正得到彰显。 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有这样的一段话，经文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地狱里的不会认他为救赎主，但是他们知道他是主宰，他掌管宇宙。经文又说，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些见证者在这个时期所做的见证，使信徒相信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神所做的在你看来也许不对，但是如果你认为神